欢迎回到6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中贸易战的最大焦点是美国批评中国通过各种不公平甚至非法的手段来获取美国的科技和知识产权。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对于中国发起的贸易攻势有不少都是针对这方面的漏洞，例如加强审查中国投资、缩短某些领域的留美学人签证等。本星期《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详细披露中国公司通过台湾工程师迂回窃取美国公司美光科技微芯片技术的精简过程，撩开了中国盗取美国技术的神秘面纱。那么中国是通过哪些常用手段来获取美国的技术？美国采取的限制投资等反制手段能否有效地遏制中国的企图？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从这个最新的新闻来谈起。我们知道就在这两天呢，川普政府决定放弃对中国在美投资和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呢设立这个新的限制，转而依靠国会立法和现有的机构来加强对中国技术这个资金的监管。那么这被一些美国媒体解读为川普在对中国商品征收第一波关税之前向中国伸出的这个橄榄枝，您怎么看待这个进展？
我认为不是橄榄枝，只是对中国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呢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而已。这两个做法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全面限制中国投资，就是不许投资；第二种是形式上是准许投资，但是我要审查，不批准的你还是投不了。那么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前一个全面限制投资，它的法律上的来源是1977年美国针对恐怖主义国家提出来的，叫做1977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那么根据这个法律，把中国列为这个对美国造成紧急状态的国家，所以要可以采取全面的投资限制。但是呢，这个法律在法源上和这个法理上存在一系列麻烦，就是说中国是否适用于恐怖主义国家，现在看来呢确实有问题，就是中国未必是恐怖主义国家，中国只是把中美国固定的锁定为加强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硬要采用那个紧急状态法呢，可能会遇到些美国国内的司法上的麻烦，所以他还不如用原来的审查法，就要把审查的这个标准程序更严格一些，他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可以解决问题。虽然过去这方面美国政府在奥巴马时代是漏洞百出。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和美国的国会都把这个限制中国投资啊看成一个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为什么他们是有这样的看法？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对美投资有哪些的特点引起了这种美国方面的防范心理？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想整个对美中国啊，美国对中国这样子的这个科技方面崛起啊，这样子的评估报告照，其实在这个奥巴马总统最后一两年的时候就已经警觉到了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些措施。那么最当然重要的一个是这个奥巴马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卡特，他退休之后呢就牵头组织了一批人评估这个情况，所以基本在川普政府还没有上台之前呢，这个评估报告已经在进行了，已经对中国在这科技方面能够要出头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美国已经开始在进行注意跟研究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所做的事情，这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是亡羊补牢的事情啊。那么怎么做法呢？这个其实美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相当松散的一个所谓研究型状况，各个大学也好，各个机构也好，都有自己牵头。在重要一件事情，刚刚跟网友提到，是民间自己创业的能力非常强。那么几个人这个大学毕业也好，拿到博士也好，就可以创造一个东西，新的一个产品，包括超科技的感应器也好，能够摆在无人机上面的其他这些装备也好，他们都会到处去找钱。希望能够钱会政府会给他们注意，可是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科研经费都被几个大的这个厂商所包去了，对于年轻创新的这些新的科技能够应用到国防方面的科技，当时给钱都给的不是那么慷慨，所以这个情况其实一直存在的，一直到这个事情出来，到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事情注意之后，慢慢才开始改变这个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美方开始注意到的时候呢，当中国能做的事情就比以前有限了。以前呢是跟这些大量把钱拿去帮助这些美国这些创业创投的这些人，具有这种科技方面这种潜在开发能力的人，现在这个事情慢慢被美国开始了解，开始认出来，所以开始要做什么事情呢？能够做的就是要开始采取并购，采取这个我们刚刚提过采取并购的方式，或者采取偷骗抢的情况。那么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过，这个 纽约时报所报道的这个美国这个 Micron 这个 technology， 这听起来整个故事是非常非常这个惊险的，有一个间谍小说一样。而且现在倒过来，当这个中国跟台湾合在一起窃取了美国这个 Nevada 这家 Micron 公司的科技之后，已经做出自己本身要做的这些晶片东西，倒过来告美国这家公司抄袭中国自己本身的市场，而且要逼美国这家公司的产品在中国不能够销售。你看现在基本上已经反客为主的做法了，所以这个看起来的话，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峻啊，非常这个激烈的一个斗争，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这个所谓存取记忆、未来手机扩充发展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烈、非常激烈的一个战场，只是外界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了解罢了。
好的，确实是《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啊，是确实是非常详细的披露这个公司，中国的这个公司通过台湾的工程师哈、窃取美国这个技术的这个过程。我也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这篇报道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就是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国盗取技术的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尤其是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关键的作用。
对，首先呢，第一个呢，其实对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呢也非常不公正，就在于在美国的眼中，因为所有的中国的企业呢跟中国政府呢是太近的关系，所以呢，尽管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现在在逃资，想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啊，其实也受到影响，这点我们必须得那个明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企业呢，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战略目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利用企业建立一个它的刚才我们前面讨论的外交的格局呢，就是一个大的帝国的建设，所谓的天下的体制，所以呢，中国政府鼓励这些公司呢，包括通过融资这些方式呢，给他们呢予以鼓励了，给他们的这个基本上指引了几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首先是针对不同的工业了来进行就是投资。那么这个针对的工业，当然就是它2025里边所指出的十大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战略性的行业。第二个呢，也就是说通过它要那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方法融资啊，要尤其是针对一些它能够进入的，也就是说创新企业这些科技的创新股。那么他们往往在那个研究的前沿，而又缺乏资金，所以中国呢，往往通过这种方式来进入。另外一个呢，它往往呢是通过在股市上呢，通过反向并购，也就是购买美国的这个壳，然后呢，在尤其在纳斯达克这些创新的那个公司呢比较多，那么通过反向并购的方式呢，来收购，那么来占领美国的这个就是高科技企业或者窃取它的一些技术。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了美国的就是绕过美国的出口控制，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个其实因为台湾呢可以拿到美国的很多的技术，因为是台湾对美国来说是盟友，那么所以它没有封锁，所以中国呢通过台湾或者通过以色列了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了，那么就在这样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在通过大量的人员的引进，包括中国所说的千人计划。那么你可以想千人计划，就想它的规模，它还有其他长江学者、访问学者等等。那么这些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它的方式、方法、手段呢是非常多的。
好的，陈晓老师也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中国一般是用什么方式来获取美国的技术？
我想首先从合法的层面谈起。我们刚才其实都谈到了，其实就三条：第一，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第二，是对中美国的新兴的中小企业，用风险投资的办法去获得技术；第三个就是挖角科研骨干。这些和手段呢合法，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做的目的不一样，其他国家也有这么做的，但是他们没有谁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只有中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削弱敌人，强大自己。所以对美国来讲，这种做法哪怕是合法的，本身也构成威胁，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审查投资的原因。那么第二种是中国的在国内采取的做法，侵犯西方的知识产权，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规定外企到中国投资必须合资，那么合资企业中国常常以这个必须交出技术作为批准合资的条件。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最近韩国在中国生产 OLED 一种这个大型大屏幕的工厂，最近想要在广州投产，然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来必须交出技术，否则不许投产。那么这都是在中国向美国承诺要尊重知识产权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由此可见，中国即便在美国没有办法用，对美国企业不方便这么做的时候，他对其他国家是毫不客气，能抢就抢。第二个做法就是通过这个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程序当中 规定说你必须要把关键的核心机密交出来，我才能允许你正常运作。比方讲像这个 Google 啊 Amazon 这些美国公司在中国都面临中国政府的威胁，说你必须交出你的这个源代码。那么这两种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做的。还有第三种就常讲常说的技术间谍，主要是三种手法。第一个是花钱让技术人员偷技术，第二个就是通过华裔把美国禁止出口的产品偷运到中国去。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西北工业大学的航海学院，因为长期是和军方的造船部门合作的，从美国偷运这个美国禁止出口的与潜水艇有关的设备。那么第三个就是让军队情报系统通过网络站设法潜这个入侵美国的公司和政府的这个网站，从中窃取机密。这个我想前几年关于61398部队的故事已经谈了很多。
好的，确实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也看到一些相关报道提到美国，比如说申请专利的法律公司等等，他们有时候也被黑客入侵，其中一些专利技术呢被盗取哈。那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大家就是作为华人都比较关心的哈，Baby 周先生，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这个长篇报道里面提到曾经就业于美国公司的这个台湾工程师哈，在这个窃取技术方面发挥的作用。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就是说这种华人这种怎么说呢，双重的忠诚哈，用句英文话来说，就是这种行为到底有多普遍？因为美国现在已经由于担心留美华人带走美国的技术，川普政府要限制对某些领域的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或者是访问学者的签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你觉得这种威胁是被美方夸大了的呢，还是确实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想可能没有夸大，这个普遍性直接存在的。我接触到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特别是这个80后的，基本上对于这个整个中国过去中共过去所做的事情几乎毫无记忆可言啊。而且在这个整个中国过去20年来这个教育下，这个爱国主义思想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即使来了美国，看了美国的这个教育，在美国这些生活之后，对于美国还是充满了仇恨。所以如果有人要求他们或引导他们给予任何其他的利益方面，请他们做一些对于祖国有利的事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所以从这个在各个行业，你包括从访问学者也好，或者是其他公司所请来互相交换研究的这些人员也好，或者是留学生也好，博士班也好，在不同重要的这种高科技尖端科技领域里头，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而且在某些特别领域里头而会更会受到这种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潜在的这个因素之一啊。刚刚提到这个 Micron 这个光美那个美光这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台湾在本身这家是这个台湾这家工程师好像姓王吧，是不是？他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美国这个 Micron 这家公司分公司里头做事情，然后把这个机密拿出去给这个福建这边这个厂。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在这个军事领域上也有，我们看到台湾这方面有好几次这个所谓军事间谍，把美方这些军事机密拿去给中国。所以美方这方面其实也很小心，有很多重要的机密跟这个情报不见得敢去跟台湾分享。但是作为民间机构来讲，可能它的警觉性或者它的这个应该有的这种安全性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我刚刚提到是亡羊补牢的情况。因为在过去2-3年到起码过去10年这个情况下，这种情况不断的在发生，从学术领域从工业领域各个层面都在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这些做法，你不能说中国这样子做是这个对他不对，但从国家发展角度来讲，他觉得他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取得任何东西让中国强壮起来，这个从中国角度来讲你不无可厚非，你只能说是道义有道，你做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等等。但是现在过来的话，当然就是美方跟西方国家必须采取各种的防范措施来避免自己本身经济这个所发生的这个研究的结果被盗走。那个前不久 MIT 教授有一个发表一篇文章来讲的话，就明显他说现在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单纯指中国，他可以让一件在西方国家经过好几十年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成果，他能够立刻把它市场化，立刻把它大众化。他其中举到的就是一个像无人这个 AI 技术所造出来的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本身出来的成本各方面当初是花多少心思做出来的，可是一旦这个技术被窃走之后，在中国完全可以复制而且大量化，那么本身这个资金所投入的资金跟拿出当初可以预期的这个报酬回报率完全消失。 所以在这个他只是指出两个，二十一世纪现在刚开始来讲，以中国所对于人类所造成的威胁，就是迅速的截取人类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科技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成果，但是中国可以在一个十年就把这整个事情全部把它摧毁，然后把它这个市场化。进而抑制了跟阻止了人类在这个对于这个精益求精不断发展这方面的这种心情跟这种毅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美方来讲或者是这个欧洲国家来讲，对于这个东西真的是深恶痛绝。
嗯，
当然有这个商人要花钱这个赚钱的就另外一回事了。
嗯，确实是我们知道中国近些年因为经济实力哈，中国从世界各地搜集这个科技精英，包括我们知道一个例子，比如说从台湾的高校或者香港等等吸取大量的人才，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经济潮流涌动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年也不时看到，就是提到很多在硅谷等高科技领域工作的华人呢被中国挖走的这个例子。我现在想这个潮流也许难以阻挡，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这些人带走的技术是不是足以改变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就是美国一般的高科技公司在防止这个离职人员带走这个保密技术方面常见的做法是什么？有没有效果？听听夏明教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呢是非常那个，就是刻意的利用了2008年的美国的这个西方国家金融风暴了。那么在美国的这个高教了，教育界还有科技界还有就是银行金融界了，就是大规模的在引进人才。那么这点应该说，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外收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中国通过这种挖人才，是不是就能够让他赶超美国？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美国的人才的培养机制，它是依赖于美国的几千所大学，美国的那个上百所这个全世界第一流的研究生院，那么它能够有个开放自由的空间呢，把全世界的人才呢吸引到这边来，让他们呢能够通过自由的竞争，有那个绝对的个人那个就是想象力了，那么来那个就是突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话呢可以引进一些人才，但是我知道的一些人才进入到中国这个体制了，有的呢其实是没办法适应，最后又离开了。这边没法适应，当然有许多的因素，当然首先就是制度上的因素，因为中国的这个科技的管理的体制还有行政的控制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使得很多科技人员呢并没法适应，那么所以呢就是离去。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环境因素，因为中国的环境呢基本上对美国的许多的科学家或者外交官来说，他们都知道要频频检奏要3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许多人呢也不愿意外派了，或者也不愿意选择在中国长期停留。最后一个当然是有政治因素，因为必定回到中国的话，它涉及到他的一个举家的那个迁徙，那么涉及到他的子女的各种教育，涉及到他的子女能不能跟他的朋友通过面书或者就是 Instagram 或者就是 YouTube 等等呢，能够获取信息，或者跟他的朋友呢还能够交流，还能保持关系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形成很多的障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呢在公司里边呢，它有一些规定呢，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就在于，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公司开发的所有的这些产品或者那个就是专利了，都必须是这个公司的，就像涉及到无人驾驶机。无人驾驶那个汽车，不是说因为你开发的，你离开这个公司就能转变给另外一个公司，这样的话会引起很多的就是法律诉讼。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美国的就是工作人员呢，他们在走的时候了，基本上是要把许多的工作上的这些信息了或者电脑了要全部要清理掉，你不能就是私自带走的，这些带走其实在美国是非常重大的违法。那么我想呢，美国呢现在也对他们有些前雇员呢也提出了一些诉讼或者追究。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涉及到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职业道德，这一点呢，作为整个华人呢，我觉得在职业道德的这方面的领悟上呢，我觉得还需要就是有补课的这么一个空间。
最后时间不多，想请每位嘉宾呢，就今天这个最后这个话题，每个人做1分钟的评论。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美中两国在这个高科技行业的竞争和对抗肯定是要持续下去哈，也可能要决定两国未来的这个实力。那么中国在高科技行业显然是有很大的野心，也有很大的这个国家投入在背后支撑。你觉得在未来几十年的科技发展里面，美中两国各自的这个优势和弱点是什么？请您很快的分析一下。
美国的优势就在于，一个是它的教育，一个是它的创意，一个是它的创意，一个是它的竞争，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美国才会形成它的优势。就是说，你光有创意，如果在市场竞争当中不能成功， 你这个创意就没办法实现。那么中国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政府定项目，提供大量资金，甚至控制产品的这个上市，用这种方式来扶持它要做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优势其实主要适用于是国防产品，就是军事产品。
嗯，
如果他想做，他是有可能利用这种方式达到他的目标。也就是说，虽然他不能做出一流的东西来，他是可以二流三流的军事技术他是可以捣鼓出来的，但是在民用产品上中国这个优势发挥不出来。因为包括被挖角回去的科学家科技人员，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他们要想在中国政府那里拿到项目，他们必须把他们研究工作的一半时间拿去对付中国政府，变成争中国政府的补贴，争中国政府的批准等等等等等等，争项目，最后他们就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半职的雇员。
嗯，
这样的话他们也就失去创意了。所以从总体上来讲，中国可以通过窃取知识产权在点上成功，但是很难在面上成功。
嗯，好的，魏比周先生，一分钟时间，魏比周先生。哦，对不起，魏比周先生，您的这个耳机没有声音没有通过来哈。那么我想请夏明教授再点评一分钟，然后我们再回到魏比周先生。
对，其实呢，我觉得悲剧在于，就是其实科学呢是无国界的。当一个国家的科学家了，他们呢其实完全是没有政治的动机了，完全是对了科学的这个就是好奇和追求来去工作的时候了，应该全世界的科学家应该形成无障碍的合作和分享他们的成就。也就是说，中国了其实应该想办法那个去除这种政治障碍了，那么使得中国的科学家能够跟美国的科学家呢那个无国界的进行合作。而美国呢，其实在这种无国界的合作上呢，跟欧洲国家跟就是日本科学家了，你都可以看到了，在重大的包括航天航空领域呢都有很多的分享和合作。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目前的技术呢遇到西方国家抵制，它的主要问题其实真的不在于科学，或者是真的不在于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在于如果中国呢它能够改变它对这个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建立的这种自由民主和世界体系的这种仇视和颠覆的企图和这种那个就是想法的话呢，那么我相信中国是会获得更多的技术，中国的技术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
嗯，好的，魏比周先生，不知道您可不可以现在做一分钟的评论，就这个话题。
我觉得当然就是人民跟这个人才最重要啊，而且加上对于私有财产制度的这个承认跟鼓励，再加上竞争啊，这个才是一个国家不源源的各种创新能力，从服务业也好，从这个制造业也好，从发明也好，各个不同面能够创造出永远不断的这样子的新的东西出来。如果从长远来看，绝对当然是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会占优势，因为我们从小学的教育制度一直到大学，一直到研究院，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自动自发，而且不断的在更新，而且不断有这新来的竞争。这个竞争之后，一定会给予很大很大的这个实质上的报酬。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中美来讲的话，美国这样子的持续的制度情况下，一定会继续做下去。而中国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政府的角色来讲，太过于政府的角色跟力量太大，从小学、幼儿园开始一直干涉上去，一直干涉到最后，所以整个市场竞争机制基本是失去的，而且完全是以一个这个资源分配来讲，完全是受到一个操控的。所以在美国这个制度上来讲，是与市场竞争，哪里好哪里需要，就会产生新的创新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有哪一个产品，真正有哪一个产品，也许联想哪一个产品真正能够在世界上站到一席之位的，
好的，
到现在真的还没有。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比周先生、夏明教授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